这个创业做技术要求的是快操猛，特别是早期的时候啊。这个快操猛的意思就是说我尽量快，操的意思呢就是我不需要做的特别精致，但我一定要就是能把这个东西能做出来。猛呢就是我要有执行力。
虎嗅创业必修课 CTO 的正确使用方式，讲师金牛创始人吴继超，出品方虎嗅网。
正在创业的朋友你们好，不知你们是否都找到了合适的 CTO？今天我们邀请到金牛的创始人吴继超来聊聊创业公司如何选择 CTO。
大家好，我是金牛的创始人吴继超。
那接下来我就开始进入第一个问题。那对于很多创业公司来说，是否 CTO 是必备的呢？哪些情况下是可以不用 CTO 的？
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啊。按理说，这个做互联网创业没有 CTO 其实是一个很奇怪的选项哈。但实际上，我看到很多创业者他真的一开始创业的时候没有 CTO。我觉得这有一个特别好的例子。就是懒投资，大家知道懒投资是做一个 P2P 金融做得非常好的一个项目，而且它的创始人呢是从360和百度出来的一个技术出身的创始人，但他在项目启动的时候他都没有 CTO， 甚至他都没有做一个自己的技术产品，他是靠运营一个微信公众账号来积累了他的粉丝，积累了他的首批用户。所以这个里面就是看到说，做一个技术和产品的目的其实不是为了做一个技术和产品，这个做技术产品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用户价值，在实现用户价值的时候，就是要找到这些用户，知道他们的痛点，然后去满足他这个痛点。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一个产品是不是一个必须的选项呢？这个是我们后面可以来讨论啊，这个有很多客观的因素在。但是有没有一种情况是我不需要自己做产品就可以满足，是完全 OK 的？像懒投资这种情况就是这样，它的聚集的这批用户呢，主要的目的就是说，我是一个白领，我没有很多钱，但我又有一点理财的需求。那么他一开始是通过这种一些简单的理财的这些信息，通过这个微信号传送给这些用户，就实现了他这个用户价值，聚拢了他这一堆这个最开始的几十万的这个种子用户。在他聚集这个种子用户之后，他拿到了一笔很大的融资，这个时候他才找了自己的 CTO， 才组建了自己的这个研发团队，这样才做起来了。所以呢，说这种情况呢，就是创业公司是否需要一个这个 CTO， 这个情况是可以不完全需要啊，就不一定所有情况都需要。那有哪些情况是需要 CTO 的呢？那我们这个，如果我们做一个社交类产品，这个社交类产品是通过线上一个产品把人和人连接在一起去，那这个的核心功能就是线上的连接。如果我们这个时候没有一个 CTO 来帮我们做这个产品的话，那线上的用户的连接就被打断了，那它这个用户的核心价值就不能体现，那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个 CTO。另外我想呢，还有一个很重要需要去考虑的地方呢，就是成本问题。就我们自己有没有这个成本去需要去做一个独立的产品，因为有一个 CTO 啊，其实它不能够独立研发一个产品，它还需要一个技术团队。这个技术团队的成本在现在北京这个创业情况下，一个月最少的开支要10万块钱。那这也就是说，我们做一个养这样一个团队，一年就需要100多万的这样的开支。这个开支是对于创业者来讲是一个挺大的负担了。那在早期的时候，缺人、缺钱，又没有知名度，就是我落地了一个 CTO。这个 CTO 可能他也很难去组建好自己这个团队。那这个时候说，我就要考虑我有没有别的办法，我不用做技术产品就直接去实现我的这个创业目标。那这个时候即便是我能找个 CTO， 那我或者是我这个产品一定要有个 CTO 才能做，我其实也可以开动脑筋，这些创业者都是这样，就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做一些创新的办法，然后来实现自己这个目的。这其实是一个这个选择性的问题，我觉得倒不是说必要不要的一个问题。
那我们之前说，比如说创业项目到了天使轮或者 A 轮，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划分？比如说我到了 A 轮就必须要有 CTO 了这样？
我觉得到 A 轮还是需要的，因为我们毕竟是做互联网创业嘛。这个
到 A 轮应该也会有钱了，就是您说的这个成本的问题，可能大家都会解决掉。
对对对对对，这个成本问题我们有这个基础，然后呢再往 A 轮走呢，因为 A 轮有一个很重要的这个衡量的指标，就是它的用户量有多少。这个从 A 轮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很多项目从 A 轮之后要经历一个这个用户数量和用户规模的一个大规模的增长，在这个时候你的线上产品能不能很好的承载你这些业务落地的这些数据以及用户就变得非常重要。那这个时候就需要一个非常好的 CTO， 这个 CTO 不仅仅它是有这个能够把业务实现好，把整个产品做漂亮，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它对这个用户规模增长所带来的性能的瓶颈，就技术方面可能的风险，这个架构怎么设计，人员怎么组织。比如说我原来是个很小的团队，可能五六个人我就进入到 A 轮了，那到 A 轮之后随着用户量增加，我这个团队要拆分成几个前端、后端甚至数据库，然后就拆成几个职能团队，这几个职能团队之间怎么管理啊？资源怎么分配，每个团队需要几个人，那这个人是什么样的水平，我需不需要这个技术专家级别的，还是我需要这工作一两年那相对有一定经验的工程师就 OK 了，这个都是对 CTO 的一个很重要的考验。所以在这个时候，一个好 CTO 对于一个 A 轮企业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现在很多的创始人，他们其实并非是技术出身，那他们在做一个产品的时候，他们如何去找到和他们这个产品本身的定位是合适的 CTO 呢？
我们总结了两种办法，就是比较适合没有技术背景的这样的创业团队来找到他合适的 CTO。 这第一个办法呢，就是要明确你要找一个什么样的 CTO， 就是我要对这个未来的合作伙伴或者我的这个创业伙伴有一个用户画像在这个地方，他是什么样的人啊？他是这个有什么样的背景，比如说他是不是知名学校毕业的，他是不是 PAT 有工作经验的，还是说他是一个很资深的人，他工作经验很长了，那他以前带过多大的 team， 他是个什么性格，是个外向型性格还是一个很沉稳的性格，对吧？然后他的喜好，那需要对这个未来的合作伙伴有一个用户的画像，把这些信息获取到，我觉得这是第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这个叫做摸底，就用户的形象的一个描绘。第二点呢，就是怎么选拔的问题，就是我可能知道，我大概要找这样类型的这个技术高管 CTO， 那好了，那我到底是谁合适呢？这个里面就涉及到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呢是我聊得来，我跟我这个团队的这个气味是相投的。那么另外一方面呢，是这个人的专业背景要够扎实，真的能把这个团队带起来。那这个时候对于很多非技术出身的创业者来说，他会遇到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不知道怎么来判断他专业能力到底是好还是不好。那这个时候我们专家会有一个这个专家面试这样一个服务，就是让这些已经面试过成千上百的这个工程师，自己又是做技术高管的这样的人，来帮你来面试，来帮创业者来面试这个 CTO。
所以您是建议，就是如果非技术出身的创业者，他们最好就找别人来帮他们吗？
对，因为在专业性这个问题上确实很难判断，就我们看一个产品好坏，其实不能够看出来它后面的架构，它后面的逻辑到底有多复杂，这个是需要有专业人士来看的。
那您之前说，就是一个 CTO 他其实有专业素质，这是一个基本的，应该是最基础的一个要求。那如果要作为一个管理级别的一个 CTO 的话，那他除了自己本身技术的要求的话，他还需要有些别的什么样的一些要求吗？
一个曾经的技术专家或者是一个 geek， 他要转型成为一个 CTO， 这个时候面对就非常多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呢，就是这个本身创业这个做技术跟在非创业环境下做技术所需要关注的点以及做的方式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创业做技术要求的是快操猛，特别是早期的时候啊，这个快操猛的意思就是说我尽量快，操的意思呢就是我不需要做的特别精致，但我一定要就是能把这个东西能做出来。猛呢就是我要有执行力，我在做很多业务非常复杂的情况下，我能够调动我这个团队的精力来把这个很快看起来又很糙的东西非常迅猛的把它做出来，这个是对这个整个 CTO 管理上的一个挑战。第二个呢是对 CTO 个人成长以及个人定位方面的一个挑战，就是很多 CTO 自己啊都是技术非常好的这个技术专家，那么他在做了这个管理职位之后，他面对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我如何来分配我的时间，我到底投入多少精力在我个人技术的这个研究上，我投入多少精力在我团队的这个管理上，我投入多少精力在跟老板和相关的业务部门沟通上，这个对于他自己个人的定位和挑战是很有要求的。第三个挑战呢，就是 CTO 其实有很多琐事，就是说你在创业公司里你有那么多机会去做高大上的东西，我没有，大家要快操作，但你又要同时处理很多类似充话费，因为 CTO 很多 CTO 去帮我装个宽带， CTO 这打印机怎么办，这个真的有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这个 CTO 面对很多这个杂事，这个 CTO 要有很好的心态，怎么来面对这些事儿，然后怎么来处理好这些关系，这个也是一个挑战。这三个都很有挑战，因为这个创业公司的 CTO 他所管的这个团队往往是整个公司当中这个成本最人力成本最高的这样一个团队，就我刚才有讲，就是大概是100多万的这样的开支哈。那而技术相对来讲又是比较一个封闭的一个东西，我很难说把每个人所这个钱 这个工作能向我的领导汇报的非常清楚。那这个时候这个 CTO 在里面起到个人的这个起到的作用，润滑剂的作用，对业务理解的作用，上传下达的作用起得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们是很重视，就是想帮创业者来把自己的 CTO 来培养好。
嗯，明白。那其实现在很多的创始人他们现在还面临一个问题，就是他们很难找到这个 CTO， 包括他们也不知道去哪招这个 CTO。 您这边对于一些招聘的渠道或者是一些方式，你有什么建议吗？
我当然最建议还是通过自己的一二度人脉来找，就是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这种是最好的。那从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呢，也是最稳固和最有效的。如果是没有这种情况的话呢，那其实所有就是各种招聘渠道，我觉得要广泛的尝试。因为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现在没有一个渠道说一定百分之百比另外一个好，这就像我们炒股的时候，没有一个论坛能保证你百分之百能赚钱，是一个道理。那现在关键的问题是说，我怎么样有目标性的去找，就我不能泛的胡找，对吧？只要是这工作年龄超过十年的，然后原来薪水达过80万每年以上的，就是我的目标，这个不是，这一定是有自己有目标的。还有一个，这人他到底水平怎么样，他的简历性，你看我们现在有这种人才拍卖网站，每天都会推很多这个看起来非常牛的大牛来，确实有很多优秀的大牛在里面，但是呢，是不是跟他所写的这些东西是完全一样的？有水分没有？为什么我们要倾向于通过这个熟人关系来找呢？那就是我们把水分滤掉了，我们知道通过一些其他的因素来考察他，知道他这个后面到底有多少干货。那在这个通过公开渠道、社会招聘这种方式来的这些技术大牛们，他们的技术专业到底怎么样？这个也是需要有一个客观的去评判。
那下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说，在可能在创业的刚开始的时候 ，CTO 进来，他可能更多是需要用他的技术方面的东西去帮你解决一些问题。那到创业的后期，他可能更多是在团队管理上。所以我想问一下，在创业的不同阶段 ，CTO 他本身自身的定位，他可能更侧重会有哪些不同呢？
我觉得从 CTO 啊，就从刚进这个团队到一直最后上市，都是要明确这个事儿，就是技术为产品服务，产品为商业服务，这个事情是始终不变的。当然自己的工作重心可能会有些改变，因为一开始的时候人少团队小，那我可能就是有些事情我需要自己去做，然后细节上事情我关注的比较多。等到后面我的团队大了，那我这个关注的重点可能在于怎么样激发整个团队的这个战斗力上，然后呢做好技术产品之间的磨合啊，使整个团队非常好。但总体上的目标其实是不变的，就是要为产品服务，为商业服务。那怎么服务好这件事情，这个根据每个不同的团队，然后每个这个 CTO 自己的过去成功的经验，都有很多很多的办法。其实我们看这些成功的公司，不管是这个 BAT 还是一些新兴的这些公司，都没有一个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个创业的路径，大家都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这个 CTO 会很好的站在这个 CEO 和这个创业团队一起，不是用一种技术的思想去思考它，而是用一种这个创业的这种思想去思考我怎么样从技术的方面来帮助这个团队，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那对于创业者而言，那如果我们现在找到了一个 CTO 了，我们如何留住他呢？是比如说技术入股，我们还是高薪聘请的，这几种方式哪种会更好一点？
我的观点是一个好的 CTO 是应该是一个好的创业者。在这个薪酬和股份的考虑上，可能不完全是他最重要的一个考虑，当然很重要啊。因为作为一个创业者，有时候要是实现梦想和这些实际的东西是相结合的一个事情。我是想一个这个优秀的 CTO， 就一个公司要想留住一个优秀的 CTO， 最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一个是理解，就是我要理解这个 CTO 在他现在所属的岗位上面对多么复杂的一个问题。这个事情一定要理解。第二个呢，是要信任。就有的时候确实他做的事情太专业我不懂，但是我要信任你是我的创业伙伴，我们相互信任。那老板我有很大的压力，所以我也给你 CTO 很大的压力。这个时候你 CTO 也要信任你的老板，不是胡乱给你派工种的。这个时候大家要信任的基础。还有一个就是要支持。那我 CTO 的时候，我来带这个团队，这个团队可能他就是需要做一些这个技术业务之外的一些技术的演进，那我可能在时间分配上就会做一些你不太看得懂的事儿。这个团队每天在写代码，但是并没有产出什么实质上的业务的这个产品的输出。但这个时候我觉得要支持，所以说理解、信任、支持这三件事非常重要。那我觉得做到这一点， 你再想留住你的 CTO 很多办法。那在这个很好的感谢基础之上，你就按业界这个公开的这个业界有规范，那你给 CTO 多少期权，给 CTO 多少年薪，这个都有规范的，我觉得这个大家都是可以有依据参考的，但是前三点是不容易做到的。
然后像您刚刚说的，可能有些 CTO 他们招进来之后并不会那么快出成果。那如果在这方面，如果创业公司他找到了一个真的不是很合适他的 CTO 的话，那创业者如何去判断呢？
这个以最后的业绩交付为一个主要标准，就如果我们的这个项目能够按时保质的上线，能够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关键时刻不宕机，就是个好 CTO。 那我们聊了再来，一上线就挂了，那也不行，那还是要分开的，还是以业务为导向，就是我说的技术为产品服务，产品为商业价值服务。那 CTO 的价值到底体现在哪里呢？体现在最后的商业的价值上。如果 CTO 不能给这个团队带来最终的商业价值，而完全是由于技术问题导致，那就这种 CTO 要全背了，这个就没办法了。
嗯，好，那可能在创业初期，可能我们招来的人就是 CTO 可能就一个或者是几个人，那就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团队。那什么时候这个创业公司它是需要建立一个非常完整的技术团队呢？
首先是有钱的时候吧。这个真的是创业时候这个成本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儿。这个跟很多因素都有关了，这个初心是什么？是我们真的要做一个技术上非常伟大的事儿，还是说我们比如说我们就做一个 O2O， 然后我们其实在生活服务上服务要做好，这个是更重要的，这要看我们初心，然后我们发展的战略，我们哪个阶段做什么事情。也许这一年我们要做的事情不是技术产品导向的，我们是服务导向的，那我们就把我们的服务做好。那到了那个该去扩充技术团队以技术产品为主的时候，再来做这件事情，这个跟战略也有关系。还有呢，就是跟这个市场和业务的这个趋势有关。大家都知道，这创业的时候，这用户量是个拐点啊，一开始是比较平，它到了一个拐点以后会迅速的增长。在这个最好的扩充技术团队的这个点是在这个拐点的前面一点点，这个是考验创业者经验和判断力的时候。那怎么判断这件事儿呢？我还是觉得还是要就客观的判断。就我每天的这个用户量、QPS、服务器数量、DAU 这些东西肯定要统计下来。统计下来之后，会对这个趋势有个判断。然后，当然行业上也有一些经验，像不管是社交类、电商类，然后生活服务类的，其实都有一些历史可参考的依据。它到了什么样的规模之后，它就有可能出现拐点，那个时候可以提前储备一点。
嗯，明白。那如果是规划一个完整的技术团队，这个您觉得是 CTO 一般会来判断然后提出来吗？
对，应该还是 CTO 的职责。
嗯，好，行，那我们最后问一个问题，那关于这个外包团队，我相信也是非常多的创业者想关心的问题，那如何选择一个合适的外包团队，或者什么时候需要一个外包团队呢？
我想那个给外包团队说句公道话。其实外包本身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在互联网创业的时候遇到这么多的问题，其实不完全是外包团队或者公司的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以前外包怎么起来的呢，是因为美国有大量的项目向海外来输出，那个时候中国、印度和爱尔兰都是非常大的这种离岸开发的基地，所以培养了很多这种外包的人才，而且那个时候做的也非常好， IBM、 Oracle 的大量的项目就是外包做的。但是到了互联网这个阶段为什么不好呢？这个主要是模式造成的。但以前的外包项目是项目制，我做一个项目可能要做六个月，而这个项目一旦做完了之后，需求不会发生变更，这是以前做这个外包的方式。现在互联网变成了说我一个功能可能就做两个礼拜，而且呢我还要在这个版本上对这一个功能反反复复的修改，这就造成了一种项目制和快速迭代之间的矛盾，这个是外包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所以在创业者选择外包团队的时候，首先不是说我来挑这个外包团队是好还是不好，首先要想清楚我们这个东西的功能的需求是不是仍然处在一个快速迭代、一个在试错的这样的一个阶段。如果在这个阶段选择外包这种方式来开发，十有八九都最后不会有特别好的满意的结果。这个主要问题还不在于它实现的好坏的问题，而是在我们的需求跟它的开发方式本身就有矛盾。是那什么样的情况是比较适合这个外包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当我们已经有了一定想的 MVP， 不管我们的 MVP 是微信号、是微博、是什么样的方式、是博客、是论坛、是百度贴吧，不管是什么，只要我们有了想的 MVP， 已经真的能把这些想运粉丝运转起来了，能获得了一定的这个商业验证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去挑外包团队的时候就有了一定的这个成功的这个基础。当然这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啊，这只是一个必要条件。然后刚才我们也讲，就是说你要有认识的人在里面，然后他有这个成功的项目经验，对吧？然后他有一些合理的收费的方式，但是这些方式都是要去考虑。
好的，希望今天聊的内容会对创业的你们有所帮助，也感谢今天的讲师吴继超。还有问题的同学可以上金牛上看看，里面据说有很多的技术大牛。
好的，谢谢大家，谢谢。